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啊，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我们欢喜在你的殿中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同时我们也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所听到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给我们圣灵同在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。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，讲的听的，一同蒙主的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落在陷阱中的经验？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到公园里看到有人在那里押宝，就是一个小木台上面，他有三张扑克牌，然后他就一直转来转去的，说有押到红心的就加倍还你，有没有看过？那时候也不懂，就去试试看啊，这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压着你，他就搬来搬去一下，哦，我知道红心应该等你，把它压下去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没有嘛，然后被他吃了。他说，哎，下一次小朋友再来再来再试一次，一定会，就再来一次，还是最后带着你的钱都输光。现在网络的骗局很多，我曾经花了差不多800多块钱 order 了一个 laptop 啊，那现在已经超过10年还没有寄到呢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时代，现在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了各样试探诱惑的陷阱的世界，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在其中。当然失去了金钱，失去了人际的关系，这些都还好，但是失去了灵魂，那就是永远的迷失，再也补不过来。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来看罪的陷阱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一二三，请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这一段经文是接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末了，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也是为着教会做全世界万有的元首，他是那一位掌权者。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中，他还没有完全的掌权，所以这个世界仍然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中，他在破坏着人的良知，让我们自己陷在这个罪的环境中。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属灵的世界中得胜，这个物质世界交在魔鬼的手中，是为了要考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让他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可以更加的坚固。这样子圣经里面就指明了生与死的意义。那圣经里面讲生与死跟我们人一般所看到的生与死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死在过犯罪恶中，过犯是指的做出来的恶行，看得见的，但是还有没有做出来的恶念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叫做 sin， 叫做罪过罪恶。所以我们的过去是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。好像主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在心里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。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因此人在思想内心中的淫恶，在上帝都已经看见。所以在上帝的眼中，人都是死人。第二，死是我们的灵没有作用。没有作用意思我们没有办法与神相关，所以死是一种隔绝。就像罪好像一堵很厚的墙，使人跟神之间完全没有关联，因此人不认识神，和他无关，在神看来就是一种死人。死也是不晓得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人生来的罪性使我们这个灵没有办法工作，也不晓得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被神看来就是一个死人一样。第三，死是一种浪费而没有意义的生活。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的创造，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，朽木不可能生出虫来，所以每一个生命被神都赋予一定的意义。一只羊它活着的意义是要生产羊毛，是要供人食用，但是一个农夫他的羊如果跑出去了，那只羊他就失去了他生活的意义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晓得自己存在的意义，那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死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造我们的那个意义。在神看来这就是浪费生命，就是死了一样。所以圣经讲，我们不信主，就是不认识神，和他无关以前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。因为我们犯罪也不觉得自己在犯罪，对神来讲就是没有感觉，如死是一样的。但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改变了，我们醒悟过来，我们的灵就发生了功能，我们能够体会到圣灵对我们的指导带领。所以这种灵的醒悟就是活过来，活在基督里面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，我们好像原来是一个孤儿一样被神所收养。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家庭都到国内去收养了儿女，那个孩子我看到他们长大，真是在新的家庭里面非常的幸福，就好像乞丐变成了王子，变成了公主。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，在神看来就是一个活着的人。第二，我们的灵也开始发生功能，醒悟过来，我们可以跟神交流，不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意思，我们也愿意去讨他的喜悦。你知道不信主的人也一样祷告，但是他们向神求这个求那个，神是一概不听，因为神根本没有必要听他们的祷告，人也没有资格向神求什么。但是我们信了主，就是我们好像嫁给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了神家里面的一员，我们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神他一定要垂听，按着他的旨意为我们成就。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圣灵跟我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， 第三，活的意思也是按照神所定规的意义而去生活。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清楚自己要为什么活着，所以我们在世上寻找很多的东西，追求名利、地位、学识、家庭、金钱，所有一切的，但是我们找不到人活的真正的意思。直到我们认识了主，跟神发生关系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我们由圣灵在心里面，渐渐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我们做人的意义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。我再讲一次，原来我们做人的意义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，好不好？请每一位跟旁边的人说，人活的意义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来，每一个人跟旁边人讲一下。很简单啊，很简单的。但是光是这一句话，世界上的人一辈子都不能够明白。人活的意思就是要把照着耶稣基督形象所造的人，那个意义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活出来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必须跟主有一个交流，我们必须让他天天来修正我们生活当中的活动，这个才是生命真实的意思。这样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活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说是活在基督的里面。我们要替耶稣来活在这个世上。保罗提醒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归属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旧的人仍然存在，我们仍然会按着过去的生活思想在那里生活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受了污染的世界中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，我们为什么主日来到教会中，我们要被提醒被更新，为什么我们要有小组的查经，我们要彼此的来提醒来更新，免得我们又回到过去那旧的生活中。那我们现在生活的情况如何呢？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光景。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来念第二章第二节，请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当我们一打开电视晚上的节目，你看到什么？ Reality show American Idols American Get Talents，这些无聊的节目充斥在其中，这个叫做潮流文化 pop culture。 为什么人会随从风俗？因为人喜欢跟上时代来炫耀自己，多半的人都觉得跟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立好人生根基的青少年，他们觉得追求流行文化是和别人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看那一些啊，流行歌曲的演唱会啊，都是年轻人参加，而且当这个歌星一唱，下面那些年轻人就疯狂涌到前面去，就想去啊摸一摸或触一触这些的歌星啊。其实你说年轻人这样，成人呢，我看也差不多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人愿意花$100,000跟 Warren Buffett 同吃一顿饭？你说$100,000哎，就不过跟他合照一张相而已，为的是什么？向人炫耀一下，哎，我跟 Warren Buffett 一起吃饭，是要以豪华享受来众乐自己。有些人平常真是省吃俭用，为了积钱去坐一趟豪华的游轮，或者到 Las Vegas 去好好的赌一顿享受一顿，对不对？我看 看到有一些在餐馆工作的，非常辛苦，每一个礼拜打80个小时的工，然后积了几千块钱就到赌场去，一个晚上就输得精光，回来的话就睡两天觉，起不了床，然后再重新开始，再赚钱，再去输光。我们以豪华的享受来纵乐自己，这是现代的潮流。还有以外表的装饰来可怜自己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没有人尊重，也没有别人的欣赏，所以他就花钱去买一些名牌的东西来装饰自己。有一位做民工的，在国内做民工的工作的，他跟我讲说，有很多的小青年啊，他们一个月的薪水不过3000块人民币，可是他们就肯花了10000块钱以上去买一个手机，为什么？就是要可怜一下自己，你看我这么的辛苦，这么的可怜，我总要有一个好的东西能够让人看看吧。女孩子就买什么 Gucci 的手包、手提包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，哎呀，我工作了这么辛苦，这一个周末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一下，跟上现代的潮流。还有打破传统的来表现自己，所以年轻人他们会反潮流、反父母啊，跟随不是反潮流，是跟随潮流反父母啊，为了就是要表达我们是长大了，我们是自主了，所以那个头发呢就要一半剪光一半留长啊，不对称啊，所以呢你看他啊穿的这个衣服啊通通都是不对称啊，所以要反着穿，或者是裤子呢穿到一半啊，为什么？就是要显明他们反传统，要与别人不一样，所以街头上一吆喝，手机上一传，大家就出来反这个反那个反这个反那个，要用反权威来表达自己是独立的，是自主的。其实还是陷在别人的陷阱当中，做了傀儡还不知道。这就是人，跟随潮流，跟随世界的风俗。我们呢，基督徒，你怎么样？你认得这些流行的东西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最下面的那一双黑色的皮鞋，你们看是什么？ Versace 的鞋子，对不对？名字都叫不出来，那两个铜的板子在前面就让他卖2000块一双。中间的那一个皮包啊，小小的皮包啊， Prada 的皮包，6000多块美金，是用鸵鸟皮做的。不要笑了哈，男人也是一样哈。最下面那一双球鞋 Jordan 11多少钱你知道？40000块美金，球鞋啊，还好你们都不认识，感谢主。以弗所书2章2节，刚才我们念，那时候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那谁是这一位空中掌权者呢？就是指的魔鬼。所以人会顺服魔鬼的诱惑，看到 TV、 Internet、 Social Media 每天把这些资讯带到我们的眼前，许多的诱惑陷阱叫我们不断的花钱买新的东西。以前的话你还要开车去 shopping， 现在不用了，就坐在家里面，你就随便打开一下，什么东西都送到你家里面来，而且免费的邮寄给你，甚至不打税，让你觉得有很多的便宜在那里，使我们真是想入非非，我们就坐在那里消费。我们甚至学着那样子的心态，看着这一个世界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我们的心被夺取，追求无止境的享乐，顺服罪恶的环境。这一个罪恶的环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你开车在 highway 上面，你开了慢一点，后面的人就不高兴，用光照你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邪恶的环境。 你知道每一个餐馆，中国餐馆都逃税，所以你不逃税，别人就说你傻瓜，你怎么赚钱？我们就是靠着逃税的赚那些该逃税的该交税的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，都只管自己。我们的外表充满了虚伪，内心呢却是向往那罪恶的环境，是因为我们顺服了这一个世上的掌权者，他的权势在支配着我们。所以就好像选举一样，在选举以前，每一个候选人都讲得那么好听，是我们为人民服务啊，是民为贵，君为轻。那一旦选上了，就把所有的这些政见都抛掉了。 Time 杂志每一年都会选出100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些人都是政客，都是影剧的明星，都是这些运动员，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，所以他们影响成为空中掌权者的工具。你知道以前这个100个历史中影响人类历史的100个人物第一名是谁啊？你们知道是谁？以前都是选耶稣基督，但最近五年你再去看，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都是穆罕默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穆斯林越来越多，基督徒不传福音，穆斯林不但是传福音，还强迫人家信，不但如此，还拼命生，生出来就是小穆斯林。这个世界的潮流在影响而且支配的，有许多我们不注意的，这些的文化的潮流对我们的影响不知不觉，像法国美食、英国的语言啊、意大利的艺术、美国的 Hollywood 啊，然后德国的汽车工艺、日本等等，这些在控制着，天天在冲击着我们，不但是我们，也影响我们的儿女。那么顺服悖逆的儿女，从小在阿瓦纳长大，但怎么一到大学就都变了，不但不信耶稣基督，反而反对基督教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睁只眼闭只眼，就让他们过去，在他们青少年的阶段不再来教会，也不再追求认识信仰，父母就让他们过去，让他们过去，以为他们会变会好，会的，不会的，因为他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，所以你我就顺从他们悖逆的心，就容他们去，将来我们没有办法向神交代。第二章第二节，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你不要以为他们离开神是暂时的，无所谓，他们会越离开越远，甚至成为魔鬼的工具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会运行在人的心里，让他们成为悖逆之子，就是硬心反对上帝。1900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仇杀外国的宣教士，结果造成八国联军。1925年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反基督教的运动，把外国人赶出校园，接管这些宣教士所建立的大学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引进了共产主义。1950年解放之后，外国的宣教士通通被赶出中国，接着怎么样？发生10年的文化大革命。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，基督教 再重新的建立起来。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。2015年开始拆十字架，光是2015年在浙江省就拆了1700个十字架，去年2018年在河南省拆了将近4000个十字架。你晓得吧，在中国反基督教的运动正重新的开始，会怎么样呢？有许多中国的教会，不管是官方的登记的跟家庭的没登记的，通通都开始受到迫害。在北京的西安教会金牧师已经被抓，在成都的秋雨教会王一牧师也被抓起来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政权。为什么？因为空中掌权者，他正在那里用各样的办法来破坏，他在运行。这一些现象说明了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邪恶的时代中。如果我们在纵容，你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基督的信仰是不可能被除掉的，因为福音有更大的能力。每一次历史当中对基督教的迫害，就会带来一个更大的基督福音的大爆炸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，他们想把 In God We Trust 从钞票上都要除去，他们拉着标语在路上，他们说 If Jesus returned, kill him again。 当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就要除掉他。除得掉吗？除得掉吗？这一个世界是纵容自由犯罪的人，除掉耶稣基督等于除掉人的良心，等于除掉社会的道德。人纵容犯罪作恶是纵容人性，自我的本性毁灭的，这种本性一定会越来越厉害。所以你看现在的美国媒体都是自由派，他们正在为魔鬼铺路，不管是赌博的合法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，现在吸食大麻的合法，以后各样药品毒品也会合法，合法改造基因，合法让人可以复制人体，这些都是接着一二三会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。在中国，人民又回到重新在被政府控制底下生活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启示录讲到幕后的光景就是这样。整个世界有一个联合的政府要来控制人的信仰，控制人一切的活动，然后就会有一批制造混乱的，这一批的人会在其中得到利益。他们是领导的阶层，他们是特权的分子，所以他们掌权，他们掌握人民的一切，他们要控制人民，控制，因为他们是邪灵的代言人。但这个没有什么稀奇，圣经已经讲了。保罗的话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，魔鬼还在拼命的做，可是也没有得胜，也没办法完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仍然在掌权，所以魔鬼只能够叫人放纵自己的私欲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在过去我们就是这样，跟他们都不感觉到这一个世界在沉沦当中。但现在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明白，我们醒悟过来，在过去 我们是活在罪恶底下，还觉得自己很对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，那你讲到十五种罪，英文有十六种，这十五种罪你把它分一下，大概分成两类。一类呢，就是在心里面没有做出来的，我们称它为私欲；另外一种就是做出来的，影响别人的，我们称它为恶行。你看这些罪，私欲就是仇恨、尊敬、记恨、恼怒、嫉妒，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就在我们世界，就在我们的周围，就在人的心里面，我们自己也看得见、明白得出来。这些在人心里面的嫉妒、尊敬、记恨、恼怒、嫉妒，就会带出来外面的罪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醉酒、荒宴，这一些的事情天天都在报纸上看得见，没有报纸了 ，Internet， 在 Internet 上看得见，天天都发生在我们周遭。你知道这个关键在哪里？这个关键呢，就在放纵肉体私欲、放纵这两个字上。放纵的意思就是你不去约束它，你就随它去发展。人是有罪性的，人的罪性不去约束的话，你就随它去发展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离，远远的离开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他说有一位江洋大盗，杀人越货，干了许多滔天的大罪，最后他被抓到，判了死刑。在执行以前，他对法官说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法官说，好，你有什么要求？他说，我要见我的母亲一面。于是法官就容许了他。他那一位年老的母亲眼泪汪汪的来到刑场看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双手被绑在后面，跪在地上，头上插着一个牌子，要砍掉他头的牌子。他就央求对他的母亲说，他妈，你过来。他的母亲就过来了，他说，妈，你再让我吸你一口的奶。他的母亲很不好意思呢，但是这是儿子最后的要求，他就听了儿子的话，就把衣服解开，然后他就把他的胸凑过去，他的儿子含住了母亲的奶头，就把他的母亲的奶头当场就咬掉，然后大声的骂说，他说，就是因为你从小都纵容我，什么事情我要求你都听，你害我今天被斩头。你看，人心败坏到这样的程度，心中是充满了仇恨，这个都是放纵、放纵、放纵私欲的结果。难怪神说，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成为可怒之子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过去也曾经是那样。可怒之子是指的那些不认识人最终结局的人，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不一样。我们知道信主，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因此我们不是可怒之子。那与可怒之子相反，应当是和平之子。可怒之子是受到魔鬼的控制，可怒之子是没有办法不犯罪，但是和平之子是受到天父的宠爱。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从来都不控制我们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如果一个宗教是叫人受约束、受控制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神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从来不控制我们，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，他爱我们，他让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自愿的、乐意的来改善我们自己，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本性，叫我们不受魔鬼的诱惑，叫我们从陷阱中可以逃出来。这个是我们天父原来的本质，他的本质就是爱， 就是乐意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应当回想，我们过去是迷失的，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和平之子。我们要见证天父的慈爱，他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回头，也不能够再上魔鬼的欺骗，我们也不应当回到贪爱世界的陷阱当中。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，特别要纪念那些为着政府所迫害的基督徒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给他们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靠主站立得住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的试探和诱惑的环境当中，只有在神的保护中按着真理而生活的人，才能够逃离罪的陷阱。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之中，因为死就是被罪隔离，与神无关，死就是人的灵没有作用，不懂得神的恩典，死就是浪费生命而不知道活的意义。但今天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活是因为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活是因为我们灵醒悟过来，能够与神交流，我们活是按照神所定规的意义去生活。所以我们应当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魔鬼的恶所辖制，我们要起来，要来服侍主。在这一个新堂建造好的同时，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再沉睡，你已经尽了你经济上的责任，那现在要的是你的心，让你能够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好好兴旺神的家。我请每一位跟你旁边的人讲说，我要起来侍奉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的话跟你旁边人的讲，我要起来侍奉。没有讲的人再给你一次机会哈，回去祷告一个礼拜，下个礼拜你找个人讲说我要起来侍奉。没有一个偷懒，我们需要每一个人。你看我们教堂的面积增加了1倍多，这个中间有需要有多少的管理清洁，你怎么能够做的不管？我们不需要你的钱，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心。当你的心在这个教堂里面，你的人才会在这个教会中。我们需要每一位，我在说每一位都起来侍奉主。这个工作正在分配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应当参与一份，至少一份的服事。所以在小组里面，如果你不在小组，我盼望你能够成立一个小组，加入一个小组。我们要从8个小组到4月开始的时候就是12个小组，因为我们有了教室足够我们12个小组，过去没有。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周五的晚上如果能都要来参加小组。你说我不能够在周五，那你另外找时间，周日也好，周一晚也好，餐馆在餐馆里，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小组。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在小组的里面跟肢体发生接连，好叫我们能够一同彼此的鼓励来服侍主。美圣 Mason 将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让我们成为去搞得天翻地覆的基督徒，把这一片土地重新的点燃起来。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？低头祷告。天父，在这一个 充满着混乱罪恶的世界中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留了一块干净的圣洁的土地，让我们在这一个土地上，我们可以为你建造圣洁的国度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配，也不够，也不能，但是托付已经交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愿意装备我们，你也愿意给我们自由来用爱的回应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就恳求主，在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要来建立复兴你的国度，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投入其中，没有一个是旁观者，坐在旁边观看的人。主啊，我们都是要参与，一同努力来建造神的教会。主啊，当我们每一个人用一年的时间花心思精力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主，我们肯定的说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一年后在这里就不够做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要只在 hardware 这一些外表的东西上花心力，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心，在属灵的工作上全然的投入，帮助我们。世界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做属灵的工，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世界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做主的工。在这一个黑暗已深的日子，我们为着中国的教会祷告，许许多多在流泪着痛苦中，在沉默里聚会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祝福他们，叫他们不失去盼望，也不失去为主做见证的心志。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们舒服的当中，主啊，但我们可以求告你，求主你帮助他们，我们的心跟他们心也是在一起，让他们能够挺得住，能够站得稳。这个阶段过去，下面就是福音的大爆炸，我们也相信这个日子要来到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仰望主你在全地要做成的工，速速的做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